Yee-haw! This is Mike Lurie,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7-Line Pod.
This is a Queensbound 7 train. The next stop is Times Square, 42nd Street.
Hello, 欢迎搭上7号车，我是一哥江一昌。在接下来半小时里，我们将带你从曼哈顿到法拉盛，从美国到台湾，用我们独特的经验来跟各位分析美洲棒球界发生的大小事，希望能带给大家一趟丰富的旅程。好，今天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什么的 G 来 G， 你好，
自助加油爽。一直自助一直爽，
怎么说？
最近有点迷上，也不是说迷上自助加油了，就是我刚好接一个那个 WWGD 好，
好啊，
就是有两种模式，前提是你有需要加油，然后是需要洗车，所以一个地方是它不是自助加，就是给人家加，那当然它会降一点价，然后再来会送洗车券，所以洗车券会帮你省一点点钱，假设你需要洗车的话，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自助加油，全部自助，然后那个当然折扣就会多一点点。那我们先不去精算那个，会精算那个扣的钱到底谁折扣比较多？那你会选哪一个？
在美国，大部分的州都是自助加油，所以以前还蛮习惯的。
是。
那在台湾后来就懒得下车了，所以有人服务其实还蛮好的。我自己现在都还是给人家加啦。
对，也是。那我分享一下那个去自助加油的流程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有去过。那台湾这边中油是它车停好嘛，下车有一台机台嘛，所以你就是去按，前面有个除静电的一个金属的圈圈，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那个，
好像没有这么豪华，
没有豪华，所以先摸一下解除静电，然后就开始先设定付款方式，因为我是用手机付嘛，然后再设定载具，所以哔哔两下之后呢，你就可以准备去取油枪，所以他会告诉你要怎么用油枪拿起来，那个东西要搬起来，然后加完之后。东西搬下去，油箱放上去，好，差不多就这样子，就等收据明细就结束。其实蛮快的，蛮方便的。最久时间应该就是在加油的瞬间，因为他没办法，好像设定那个会弹开，他就是你手要一直按着。
那个美国有一些加油站，它是有一个卡的地方，可以让你卡着，然后就是你就不用一直按着，就是可以把它卡好，然后加满之后它会跳停，对，就可以不用一直压着，手就不会那么酸。
大概差别是这样的嘛，台湾跟美国。
可是美国好像也不是所有的那个油枪都有那个可以卡的地方，有一些加油站我去的也是，就像台湾一样，你要一直按着。
所以主要还是为了省人力嘛，人力成本的问题。
对，就是人力成本啊。
了解，懂。爱上自助加油，
就为了省那点钱就对了。
现在还觉得蛮新奇，好玩好玩的啦。但之后有可能觉得懒了，就跑去开去给别人加也不一定。
可是自助加油在台湾是不是一定要用信用卡，对不对？
对，好像没办法用现金。但是有些什么车队卡啊，什么有的没的啊，应该是可以，但是都是数位支付了。
那我再分享一下，在美国自助加油嘛，但是可以用现金。
像投币机吗？
不是不是不是。OK， 其实美国很多的加油站它都是跟便利商店绑一起嘛。
对，
它就有个便利，所以通常都会有个店员在里面。那它，然后呢，这个时候假设你今天你在美国要加油，你就停到某一支的那个油枪前面嘛，那它都会有编号。对，那你就。所以你这时候你就下车，你就记住你的编号，你的油枪的号码，然后你就走去那个，你就要走到那个室内去，那个便利店里面去，就跟那个店员说，你就要这时候要拿现金给他，比如说你想要加20块美金好了，或者说你加50块美金，就拿50块美金给他，然后就说 OK， 我要放50块美金在油枪二号上面，然后他就会收了你的钱，然后就是
帮你设定
好，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回去二号油枪，然后可以加油。那假设加一加，你刚才放50块上去嘛？那假设加一加，加到后面45块跳停了怎么办？你就这时候就回去说，我是二号油枪的，我现在要找5块钱，那他就会再找你钱。对，所以是比信用卡麻烦一点点啦，因为就是多了一个要走。
麻烦很多吧？其实
很多
对啊，就只能顺便买个东西，就刚刚好，就不会有要回去的问题。
对啦，是啊，是这样没错啊，等于说是要走两趟啦。
对啊，
再分享一下，如果在美国你要用。都是自助加油，但是如果你刚好没有信用卡，你只有现金的话，你要怎么加？就是这样子。
好，姐，
好了，那就来聊聊棒球嘛。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上礼拜就想要聊了，不过上礼拜因为我们聊花了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那我想说这个话题，反正应该今年一整年大概都会有一些讨论嘛，就是中职也设立了投球时钟嘛。
对。
那现在中职也打了2个多礼拜的比赛了嘛，现在又3D 开打，所以比赛其实打很多了。当然中职的投球时钟，它是垒上有人是25秒，垒上无人是20秒。 据你怎么看？你那个每天你晚上偶尔还是会看球吗？你有感吗？对于这个投球时钟，
感觉差不多诶，无感的，
无感的哦。对啊，因为
对。
网络上我看到有一些球迷，他们是说有感，他们感觉说好像投手比较不会这么摸来摸去，大部分的投手啦，啊，有些还是很拖嘛，像赖鸿成就很拖啊。我觉得那个就是挑杆诶，他出拖就直接，诶，我觉
没
得那个
错。
只是刻意要引起人家注意的啦。然后。那网络上有些球迷说，他们感觉有感会比较快，好像投没有拖泥带水。可是去年的平均是3个小时20分钟啊。我们不讲大数据，因为我手上没有。但是昨天礼拜六嘛，打5点的比赛嘛，8点15分，3D 都还在打。
所以至少都3小时15分钟。
而且另外，上礼拜有一场球是黄保罗赢球那场，4-0那场。然后我看到有标题是说，昨天的标题是错的啦，但是我看到标题是写说。本季最快的一场比赛，2小时57分钟。
最快的是257。
对啊，所以说你也没快多少。如果你最快是2:57，表示你其他的大概都是3个小时以上了。所以
对。
跟美国职棒实施投球时钟之后，每场比赛大概2个小时40分钟起跳，好像是还是有很大一段差距。
但本来美国就比较快嘛，也就算我没有在现场看过美职的比赛，但看转播还是会觉得，相较看中职，应该感觉节奏会快蛮多的。
会非常多，而且现在有投球时钟是更快的，转播是最有感的。
对，所以我想说，跟这个有关系哦。你有没有印象之前在义大的时候，有一次立猛因为投球节奏太快，然后被那个裁判喊探，他就接了。
他直接看三就投了吗？
对，然后就马上丢，然后就两三球之后，裁判说停，就叫不要那么快。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统一那边的打者好像有反应，因为那是立猛回来台湾第一场比赛，他节奏超级快。对对对，对啊，那场我很有印象。然后后来我知道，像那些比较老经验的打者啊，庸基啊、国庆啊，就球监开始绑鞋带之类的。
故意让他慢下来，拖他的节奏，对。
对啊，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是很懂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如果以打者的心态来说啊，以立猛刚才的例子来说啊，如果今天对方投手节奏越快啊，其实打者是越没有办法去思考，去适合他的对策。对啊，所以照理讲说，如果我是投手的话，我当然会希望说打者没有时间思考，所以我当然会希望我节奏快啊。那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中职的投手好像都很喜欢很慢，好像想要把自己准备好。可是你没有想到说，你把自己准备好了，其实对方也准备好了。对啊，这个我就是比较不懂一个地方
印象中业余的时候也是快的嘛，因为我的印象是业余的裁判其实都会催投手，都会一直拍手说快一
想
点快一
下
点
班
快一
吧。
点。对，但是我觉得一方面也是换局没有那么久，所以整体的时间好像也不会那么长。然后赛前练习有时候因为场地限制或者场间的时间不够，你旁边可能热身稍微动一下，没办法做太多有的没的，然后就开始比赛了。
我觉得投球时钟实施下去啦，应该会有很多投手会发现说，其实拖了也没有比较厉害，所以也许慢慢就会习惯，发现说，OK，反正我拖那么久也没有投的比较好，那我不如就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节奏这样子。我觉得
对，
这是
那，
之后慢慢会产生的改变。
不过我上网看了一下，这是中职里面的原本的规则。那它的内容我稍微念一下好了。它的这个项目叫做延迟投球，叫那个 pitcher delays。所以他说，若垒上无跑垒者时，投手应于接球后12秒内向击球员投球。
十
然后，
二秒。
对，他写12秒。然后他写，每次违反此项规则拖延比赛者，主审应该直接判 ball。那他这边讲个重点，12秒之计时，由投手持球，而击球员进入击球区面对投手时开始，自球离开投手之手为止。
所以也不是真的接到球
对
啦。
啊，为了无谓拖延，然后裁判员应坚持捕手于接到投球后立即回传投手，而投手于接到球后应立即踏投手板就投手位置，很明显的投手故意拖延行为，裁判应立即宣判 ball，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一直都有写在里面啊，只是今年开始放了一个时钟在那边，然后去执行嘛。
我是觉得，投球时钟这个东西，它必须要还是要明确的规则吧。例如说，好，什么时候开始计时？那开始计时的时候，打者必须在几秒的时候踩到打击区里面。那何谓是在打击区里面准备好打击？例如面向投手啊，或者姿势怎么样？那我会觉得，假设以投球时钟来算的话，是不是就是那投手接到球后踏投手板的时间， 加上打折准备好的时间，然后再加上最后的一点缓冲的时间，所以就是应该投手时钟应该可以去设计那个秒数的原理，应该是这样子吧？
应该是这样子啊，反正现在中职设计就是垒上有人25秒，垒上无人20秒啊。我觉得你要怎么设计都没关系，重点是我觉得执行的没有到很好啊。对啊，就是这2个礼拜看起来问题很多嘛。第一个礼拜包括五夺有反映说垒上有人跟垒上无人设计的时间是错的嘛，然后后来包括赖鸿成在投的时候说时间归零，可是没有喊，然后他们才说哦，原来是二垒手在计时。那我就问了啊，如果二垒手在计时，那你计分板跟本垒后面放那个大时钟是要干什么用的？然后前几天也发生啊，就是在台南也是那个时钟，就是一个这个倒数计时的那个计时器也可以乱跑啊，就是一下突然跳得很快，然后一下突然3秒都不动，然后一下突然减三，然后最后也是搞到洪总出来抗议，不是嘛？所以就是一堆问题啊，我就是不是很懂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要讲的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中华职棒长久以来可能要稍微批评一下，就我觉得他们长久以来就是别人做了什么，他们就想要做什么哦，
对对对。
包括本垒冲撞嘛，啊，当然我知道那个可能保护捕手嘛，因为美国要保护捕手，因为 Buster Posey 嘛，所以你要保护捕手。第一个，台湾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冲撞事件，讲实在的，从职棒元年到现在，你在印象中在中华职棒发生的大概就是什么卫权跟中信金什么大地士那一次而已啊，你还记得哪一次有什么本垒太激烈冲撞导致谁受伤或谁打架吗？没有嘛，啊，叶君璋是8强赛被加拿大撞，那是国际赛啊，对啊，好，那你说要。那你说要跟上国际潮流，所以你要引进，那也没关系嘛，对不对？那你引进了，规则也不清不楚，对不对？搞到后面才有那个封垒事件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那再来，我更搞不懂的是，现在每一局投完之后，不是投都要检查那个粘性物质吗？
现在握手。
我就问抓到谁了嘛，对不对？第一个好，美国有这个脉络，是因为他们这个粘性物质实在太夸张，因为大家追求转速嘛。因为首先因为讲一下脉络，因为美国每一个球场都有那个 Statcast，所以他们可以测到投手的转速嘛，所以每个投手都开始在追求转速，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所以他们就开始啊转速自然的投转速到极限之后，他们就开始用粘性物质嘛，那所以最后就是有点太超过，所以他们必须要来把这个粘性物质的这个规范来把它规范起来嘛，那我就问
发现
了、啊。
数值上大幅上升之类的，
对啊，那所以美国用了嘛？那你中职就跟上，我就问你中职跟上的理由是什么？你有透过任何检测去发现说所有投手的转速都增加了吗？这几年来好像就是有一个富邦的洋将
富
被
邦
抓
的
到过一次而
威
已
迪
嘛，
兹吗？还是谁忘
好
记
像是威迪兹吧？对啊，就是
了？
他而已啊，这么久来就是他一个人而已啊，其他人什么都没有抓到。然后你就是别人有你就要有，然后你要有，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有，然后你有了之后你的细节不搞清楚，对不对？那投球失真，我是真的很赞成必须要有啦。那只是我觉得问题很多啊，包括你刚才讲的嘛，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对不对？我上礼拜不是去大巨蛋看球嘛，我就注意了一下，基本上如果是一个这个球投出来是一个正常的好球坏球，没有被打出去或没有打成界外球的话，那个时钟就是从捕手回传投手接球之后开始计时，这个
开
都
始，
没有问题。对啊，如果比如说打成界外球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球会从裁判这边丢一颗新的球给投手嘛？那时候我就看，这个时候呢，投手那个裁判把球丢给投手，然后裁判就会把手举高高的，哦，就是 timeout 的意思，暂停，先是暂停的状况，然后他会等到投手站好了，开始看傻眼，他在喊 play ball，然后那个计时员就是以主审喊的 play ball 之后，
开始，
才开始这个计时，所以我就觉得这很怪啊，就是。你裁判把球丢给投手，照理讲你就要让他开始计时啦，而不是等他啊，不然这样子，然后我被打出界外球，然后裁判给我一颗新的球，我就可以走到中外再走回来嘛，是这个意思吗？这也不对啊，对不对？
这 playball 每一球都会喊吗？还是，
没有，就是有球被打出去了，就是有一个
对嘛？
比
所以
赛
重
停止
新
的
给
状况。
球才会嘛？
对，我必须讲啦，只要是这个球如果是正常一个好坏球，然后捕手传回去，目前看起来就是已经正常，他们已经
马
抓那
上
个节
记，
奏了，对，就马上记。但是就是如果有一个 play 发生的，不管是界外球还是界内球，那另外一个啦，就是打者走上打击区，我觉得超级拖的。
对，所以你觉得需不需要一个打者时钟？
要啊，
对
我昨天问 Jacky 啊，Jacky 说美国大联盟有规定这个啊，30秒啊。
对嘛？
对啊，那中华职棒其实从以前就很拖啦，以前兄弟最拖啊，就是他们比如说这个打者打完了，对不对？play 都发生了，人都上垒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照理讲，如果你是下一棒打者，是不是球打出去了，你就要慢慢的往打击区
要
移
准
动嘛，
备了，
对，可是没有，兄弟的打者都是这样，他们就是球打出去的，人都上垒了，然后球童都已经去把球具要拿回来了，然后这时候就宣布说，哦，现在打击是下一棒，哦，GG，兄弟打者都要等到他的名字已经被宣布了，他才要从准备区走上去，所以都是有够拖时间的。然后走上去之后，你还要再挥个两下，对不对？然后再伸个懒
画
腰，
个用个图干嘛的？
对，你每个的仪式感嘛，对啊，所以就你说对啊，球跟球中间现在稍微有比较正常一点，可是打者呢？那天我去大巨蛋也是一样啊，但这个好像比较像是突发状况，就是我就发生一个状况是，换局嘛，然后第九棒上去打一支安打，第一球就打安打，那就上垒了嘛。然后这个时候，哎，第一棒不知道跑去哪里，不知道去尿尿还是怎么样嘛，反正就很久都不出来，然后拖到怎么样，你知道吗？拖到平野走出来跟裁判道歉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我觉得这没什么好道歉的啊，就记好球嘛，
对，
对。所以他就还是很人质啊，我觉得。
所以其实这个打者时钟应该就是上一球的 play 有个结果之后，应该就开始记嘛。就是假设被接杀，或者上一个打者是 safe 之后，就开始计时，然后打者就要赶快上来。
我觉得可以以那个啦，以失忆为主嘛，就是从这个打者被宣告了，哦，现在下一棒打击的是 GG，还有30秒，你要站上去或怎么样开始。
那宣告完还有30秒，其实蛮久的，蛮长的，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宣告的时候你还在准备位置的话，你还要走上去，然后还要这边画圈就来不及嘛。我是觉得宣告的时候你应该就已经是在那个打击区附近，然后你这时候你要画十字架，你要谢谢谁，
再摸一下下还来得
你
及。
要抓土随便你，这个都还可以。对，觉得应该是这样比较合理啦。就是你要规范投手，那打者好像目前也没有太多规范，特别是在打席跟打席之间好像没有太多规范啊。这个好像我觉得中职这边还可以再注意一下。不过讲到这个投球失踪啊，在美国还是最近也是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之前就有聊到嘛，就是很多投手受伤嘛，我这个礼拜又更多人，包括 Strider 好像也准备要动手术了，然后呢，所以就很多包括全工会就出来啊，就说哦，其实会造成投手这么多受伤啊，就是跟投球失踪有关系啊。那我就先问好了啦，G 你觉得有关系吗？
我们把那个投球时钟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定住，就讲这个变数不改。可是假设，讲一些奇怪的变因好了。假设今天先发投是投一休十，啊，或者每队多5个中继投手，或者啊改变规则，打者2好球就出局，或者比赛只打7局，或者例行赛像台湾一样打120场。那现在有投球时钟，这样状况下有差吗？
我觉得每一个东西都一定有差，
是，对，没错。
所以球员工会说就是投球失踪这句话讲实在是有点荒谬，对不对？你想
对，
讲
没
是这
错。
个吗？对吗？就是应该是什么都有关系嘛，
是
对
啊。
啊，那当然。球员工会他必须要踩这个立场嘛，因为从一开始他们设立投球时钟，球员工会就是踩反对的立场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有点借题发挥啦。不过其实有一些投手，包括 Verlander 嘛，包括 Gerrit Cole 嘛，包括大谷翔平嘛，这个他们都很有资格讲，因为他们都受过伤。对，然后他们其实都有讲，他们说投球时钟有一点关系，不过他们还是不约而同提到我们这一次提到的，就是还是强度的问题啦。对啊，
没错，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是以体能教练来说好了，训练的三元素嘛，强度嘛，训练强度。训练
是，
量，对，但是第三个就是休息时间嘛，组间休息
是，
时间嘛，所以你说投球时钟或者把投球时钟想成组间休息时间好了，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啊，但是讲实
对
在
啊，
的，你要构成一个训练的整体训练的强度或训练的这个负担，到最后你还是要把强度跟量加进去啊，对不对？那量我们之前讨论过了嘛，那强度就这几年在讲了嘛，包括 Verlander 有讲，他说这几年投球的这个投球的心态就改变了，以前就是投给你打。哦，这个是被允许的。那现在就是大家都要挥棒落空，就是现在球速越投越快，转速越来越快，所以大家都追求是这个东西嘛。所以自然而
是
然
的，
的，我觉得要讲回来啦，就是投手频繁受伤啊。当然，我觉得投球中一定有一点点的关系啦。可是追根究底来，可能我觉得跟投球强度跟量还是关系比较大了。
对，我觉得他们两方可以讨论一下，怎么找到那个平衡点吧。
我觉得好难呢、欸。
对，比赛又好看，但是就不会一直受伤。
很难呐、啊，很难。对啊，连
对啊，
Hito 大联盟
是啊，
Jackie 也没什么解放。我也是短期内
对啊，
想不到什么解放，因为你不可能叫投手不要投那么快啊，他就是要
是
吃饭
不
呐、
可能。没错，
啊。我之前讲那个例子嘛，他用被打的方式投球，他就没饭吃啊，所以我宁愿拼看看嘛。
没错，
好了，那这礼拜最后要聊一个哦大新闻哦，我们之前其实，在案情没有太明了的时候，不太好聊啦，不太好发表太多意见。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案情逐渐明朗嘛，因为毕竟这个都是已经是 FBI 都出来讲话了嘛。就是
是的，
水源一品的事件， FBI 在上礼拜是正式起诉水原一平，然后讲说他是从大谷祥平的账号里面是偷到1600万还是1800万美金？
嗯，对对对，
然后，G，你怎么看呢？整个事情的发展到现在，你有什么感想？
我还是觉得你的那么多钱被人家拿去用了，你会都不知道吗？所以我会想说，今天虽然大谷感觉是没有，他没有他旁边没赌博好了，但他钱被用了。那假设这些钱不是都赌博呢？假设去被拿去被做其他坏事。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命啊、健康啊、安全好了。那这样子，大股他可以说他都没有他的关系嘛？毕竟是用他的钱嘛。你的钱那么轻易被人家拿去用，他恰巧只是水一瓶，只是赌博而已，所以没有害到其他人。
我懂啊，没有啊，可是他是大股也是被害人啊。今天我的房
是
子，
啊，
今天我的钱被偷了，好，假
嗯，
设这样个小偷跑进我的房子里面，然
对。
后他把我的钱偷走了，然后他把这个钱拿去作奸犯科，拿去贩毒，拿去买卖毒品，那我有问题吗？
是，他是被偷没错。他假设，可是今天重点是，假设你根本就开开的让人家跑进来了，你都没有一点防范的意识呢？
哦，你的论点是这个就对了。
对，我当然觉得大股是受害者，因为他是被害，他是钱被偷了嘛。那假设你的心态太松懈了，就是你没有对我自己的东西有点保护的意识。对，好，我今天该怎么说？嗯，大家知道我很有钱。那这时候我还不做好防范，我把我钱都全部放在家里，然后放在人家可以看到的地方，那你会引起人家想犯罪吗？
但是你要知道，水源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家啊，水源是
没
可
错，
能是
的
他
确，
这几年最亲密的朋友啊，跟工作伙伴
对，
啊。
所以我觉得反过来讲，为什么银行会相信这件事情？假设没有大股的身份，他不可能让他去使用这么多钱吧？
哦，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因
嗯，
为这个我其实有一些经验哦，就是我们以前在美国生活嘛，对不对？然后其
嗯。
实，在美国生活那时候是我父母也是在美国嘛，啊，他们英文没那么好嘛，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真的是银行的部分有些东西要处理的话，都是必须要由我或由我妹出面哦去跟银行做交涉。那这个时候有两种状况，这个其实那时候那个浩根好像有分享，他说一种就是。你打电话进去，然后
对对对对对，
你就跟他说，OK，我是帮我爸爸要处理银行的事情，那他在我旁边，
嗯，
他帮我授，
对，
那我现在请他跟你讲电话，请他授权，那基本上
是，
我爸只要说 yes yes yes，我是谁谁谁，然后我 yes 我授权，
嗯嗯嗯，对，
他就可以把电话回到我这边，我就可以帮他处理这些所有的银行事情，这是第一件事，这个是一个比较正规的道路了。
没错，
那另外一个偷懒的道路，浩根有分享吗？
嗯。
我就装作我爸打过去就好了。
嗯，对，
银行本来也不会知道我爸这个人到底会不会讲英文啊。我就直接，
是，
基本上我因为是我爸嘛，我一定会有他的身份，比如说美国的社会安全嘛，就像台湾身份证字号，我只要报他的出生年月日，我报他的身份证字号，那我说我就是他，对不
嗯，
对？那其实银行某种程度上，他也用银行，他就会让我去做这些所有的操作啊。所以我觉得水原一平应该就是这样骗过我银行。所以我是某种程度上，我是相信水原一平是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的。
对了，还是觉得学那个教训吧。那大谷以后就是英文如果很好的话，就不用透过翻译经过这些事情了。
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蛮有趣的，就是说，在水原一平离开之后啊，下面现在换了一
嗯，
个那个老美当大谷的
啊，对
翻
对
译，
对，
然后包括
是。
Dave Roberts，然后包括好像美国媒体都一直有提到说，大谷翔平在换翻译之后，他现在好像跟队友的互动比较多，就是他现在比较
嗯，
积极跟队友去互动，那以前都是透过水原嘛，对啊。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也当过翻译嘛，我也觉得说，就是说，翻译的尺度真的要拿捏得很好。就是我也不喜欢是当一个就是全罩式的翻译这样子，我还是比较倾向是 OK，我在旁边协助你，但是我还是希望选手自己去跟选手队友啊，跟这样去做一些互动这样子。你真的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帮你进来把关键的东西处理好。可是，一般这种东西我还是希望你自己去教你的朋友。对啊，这个是我。身为以前当翻译的时候，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状况。
是，不过我一直想，他英文应该也没有太差吧？应该会差到那种地步吗？应该是可以，还是没法正常对答如流的那种
我觉
英
得
文
一
吗？
定听得懂啦，但是就回到我觉得翻译的尺度啊，就是所源可能就是比较强势的那种，就是他就是会想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啦，就是有一些翻译他就是会比较想要把选手就是当做自，他会把自己当老母鸡一样，就是把选手
嗯，
打理得服服帖帖的这样子，甚
是。
至。很多事情就帮球先挡下来这样子，那
嗯，
我是比较不喜欢这样的方式啊，我必须讲，
是，了解。
再讲回到那个翻译干钱啊，其实我们台湾还真领先美国好几年。
嘿
对啊，因
嘿
为
嘿，
这个新闻在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魏权的那个瑞哥嘛，就是我们以前义大翻译嘛，他其实就有接受访问，就说其实我们台湾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啊。那我就想说，就在这个时候来分享一下，就是用比较细节的方式跟各位听众分享，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一个洋将嘛。那我们知道台湾的薪水都是，比如说你都是你先工作，然后你是下一个月的月初才领到上个月的薪水嘛。对，所以会发生就是在很多状况，就是说，OK，球季打完了，对不对？10月球季打完，洋将要回美国了，对不对？那他的薪水可能是11月1号才会进来，甚至五
已经
号才
回
进
家
来。
了，
对，那他要先回家嘛，他不会等到这个时间点嘛，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存折留给那个翻译，他就说好，那这个存折给你。那然后他好像还我记得印象中他有交代那个翻译说，那你顺便帮我买一些那个球队的商品，然后剩下钱再帮我汇回来这样子。对，所以回到你君宇刚才论点啊，所以难道你会要怪这个球员说他太放心让这个翻有机可乘吗？我觉得
他
他
也没
这个
办
就是。
法。
理论上这个就是翻译应该要做的事情啊，就是翻译他
对，
越矩了嘛，对啊，然后来这个事情很有趣，是怎么被发现的？对，我在群组上有分享过，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发现那个翻译在偷钱？对，就是那一年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记得，高雄有点发生气爆，对，然后那个发生气爆嘛，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义大犀牛嘛，在高雄，我们是高雄在地球队，所以我们球队队内就发起了募捐活动。对，然后就是大家都有捐钱嘛，然后钱凑一凑之后呢，我们就把那条钱交给那个翻译，请他代邮去捐给高雄的社会局吧，还是捐给那个专户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呢，就是你知道台湾很多那种正义的乡民嘛，对，就是他，然后他就去那时候我记得就是包括好像五月天啊那些人，他们都有被很多那个歌迷骚扰说，哦，你有
摸
没有
收
捐？
据了，
你捐多少？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对
然后
对
这时
对对，
候我们队上有位明星球员呢。他也被这个骚扰，就是球迷就说：“你是高雄领最多薪水的球员，你气爆怎么都没有听你在捐钱？那这个球员有捐吗？他是透过队内捐的嘛？那他想说，我就明明有捐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去找那个翻译说：‘有球迷在跟我要收据，你可以把收据给我。’完蛋啦，拿不出来啦。对，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球队才发现说大事不妙，好像这条钱已经被挪用到某个地方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球团那边就突然就想到，靠腰，好像那个某某洋将的那个账户也在他那边，然后再赶快去调他账户资料，才发现那个账户其实就跟这次很像哦，就是一笔一笔一笔一笔的被转出去，对，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那边分享一个台湾领先美国10年的故事。对，那拘你自己呢？你说你要分享一个说不是跟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可是也算是被诈骗的经验，是不是？
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那时候一样在这个职棒的时候，有几个朋友，然后就是刚好认识一个球棒的厂商，那他有说他想要做这个牌子的代理，就是代理进来台湾，然后在台湾卖这样子，那他就说他需要资金。那总金额大概100万吧，不到1000万。那当然我是其中很小很小，那个最小的一股。那大家把钱寄给他之后呢，他就说他会开始去订货啊，然后去做可能跟中职有关，还是做什么认证啊，干嘛干嘛，这些钱要这样用嘛，因为每年都要认证球棒才能
对
那
啊，
个
认证
职
好像
棒
不
才能
便
打
宜
嘛，
哦。
对，认证不便宜，对，所以他就用这些资金，然后去就是做我刚才讲那些事情嘛，认证啊、进货啊，然后去要代理的可能需要费用之类的。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很信任他，因为他讲的非常的饼画得很好。那接下来开始跟他要说，有没有获得那个一样获得单据啊？有没有一些买卖的记录啊？有没有什么资料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赢还是亏？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有点拿不出来。然后又刚开始他可能说，我们2个月会给你一次资料，或者是可能我们这半年会先，因为有货的关系，货款需要付，所以可能在半年之后或者1年之后才会由亏转盈。那时候再开始，大家会开始把钱分到大家的账户里面。可是，一年过后的呢，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找他，结果人就不见了。对，好，那这时候就直接跳到后面。那当然，我们最后是有找到人，因为我们有去警局立案，然后后来是有开庭。
所以 他是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没做吗？还是真的做了然后失败啊？
他应该是有想做，但是好像后来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困难，那他也感觉没有想跟我们讨论，因为钱其实就全部给他，他可能就是说啊，你们也不用来帮忙，交给我就好了。但是，所以我们不太确定是一开始就打算要预谋这么做，还是其实是有想要做什么，因为他刚开始其实是有进货，有到各个球队去卖商品，去给大家看，所以这棒子很好啊，也是有人打他们家的，就是可能那一年的时候，可是后来隔年呢，就有点不见的感觉。那分享一下人生第一次这个算是出庭吧，对，
应该没有像所有人一样，就是带脚镣吧？
没有没有，当然不，因为我们不是那个要告他们，对
对。
对，对方也没有，对方也没有带，因为对方那时候还在侦查中，所以第一次应该是侦查庭吧，只有那个检察官跟书记官，忘记有没有法警了。那等那时候检察官有确定这些事实都收证好之后，问完对方之后呢，那后来就是要被起诉吧，那时候就是真正的法庭。那有上面有法官，
Aaron Judge 啊、
对，他站在上面，对，就是法官、检察官，然后也有那个书记官，然后有个法警在那边就开始问，然后说我们现在是要和解吗？还是要怎么样啊？假设你们不和解的话，那他就是关了哦，那就他就要被起诉干嘛干嘛的。那他法官的说法就是说，你们应该还是会希望钱拿回来吧，所以给他一点时间看看。假设时间到了，他还是还不出来，那我们再把他抓去关。
哦，
对。
所以最后呢，你们就这样选择吗？
最后，中间发生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呢，应该说有这种罪犯倾向的人都不太 OK 嘛，他就在那边坐的时候，就是有点像是坐沙发，有点屁股往前滑，然后再翘脚，然后这时候法警就呵斥他，说喂，然后就赶快作证，蛮酷，因为那时候法官在，我猜是这样子，所以蛮有趣的经验。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就是先答应和解嘛，所以他就是说好每个月。要还多少钱？然后趴数多少多少？然后他需要还多久？要还完？可能2年、3年之类的。那结果后来一样，人就不见了。我
一
们也都
定
没，
的
我们收钱可能收到一两次而已吧。
啊，
对，然后就发出很有趣的消息，因为有个群组，算是那个自救会，然后就说什么：欸，他到底是去哪里了？是不是他之前有时候他去柬埔寨，然后被干嘛干嘛干嘛的？然后另一个就说没有啊，我明明就在哪边，台湾哪边哪边看到他。对，然后后来。应该是有人就去申请说，他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要还起诉了，他就是要应该是被抓去关。
强制执行，
对，因为他就是付不出钱了嘛，那我们也
对，
没办法，我们也拿不到钱，那只能让他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他钱就没办法，可能是这样子的结果。但是没有，就是没有，大家没有详细去问的，可能觉得是个不好的回忆，就觉得算了，不要再提起
哦，所以最后那个人是被抓去关就对
吧。应该是这样，我们没有再做详细的确认。对啊。
了。OK，所以被抓去关，钱就不用还了，意思就是这样吗？还是他
嗯，
还是要出狱，还是想办法还你，还是？在牢里面，因为他们会有一些这种一些简单的工作嘛，那个收入就
其
要
实
还
那
你。
时候法官讲法是这样，他说你假设现在把他抓去关，他也没办法工作，就没办法还钱，所以
对
让他
啊，
正常工作还是比较好。
给他试看
所
看
以
嘛。
我其实也是没办法去确定说他到底是不是关了就不用还，也许有可能吧，但就变成这就是变成罗生门了、啊。
对啊，反正你财富自由了嘛，你也不在乎
也不是，你不要乱讲。
嘛。哈哈哈哈哈。然后，所以后面就是不了了之，就对了。
对，如果最新消息，我再追踪，再跟大家报告。
我们期待你的
好，
追踪报道。以上就是本节内容。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按下订阅。如果喜欢 Apple Podcast 的朋友，也希望五星推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We're out。
拜拜。